春天的江南，段誉正少年，马是名种的玉面青花葱，配着鲜明的崭新的全副马鞍，马鞍旁悬挂着口白银吞口绿沙的刀匣，镶着七颗翡翠的刀，这个刀鞘轻敲着黄铜马镫，是发出一串叮咚声响，就像是音乐。衣衫也是色彩鲜明的，很轻很薄，裁剪的很合身，再配上特地从关外来的小牛皮软马靴，温州皮鞘里精致的乌哨马鞭，把手上还镶着比龙眼还大两分的明珠。现在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候，一阵带有桃花芳香的春风正吹过大地，温柔的就仿佛是情人的呼吸。绿水在春风中荡起了一圈一圈，一双燕子刚刚从桃花林中飞出来，落在小桥的朱红栏杆上，是滴滴私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段誉放下了缰绳，让坐下的马慢慢的渡过小桥，暖风迎面吹过来，吹起了他薄绸的青衫。就在这件紫绸衫左边的一袋里，放着沓整整齐齐一沓崭新的银票，足够任何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舒舒服服的花上三个月。他今年才19岁，刚从千里冰封的北国来到风光明媚的江南。栏杆上的燕子被马蹄惊起，又呢喃着飞入桃花深处。段誉深深的吸了口气，只觉得自己轻松的就像燕子一样，轻松的简直就要飞起来。但是他并非完全没有心事，家教一向最严的中原大豪段飞雄夫妇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放他们的独生子到江南来，段誉此行当然也是有任务的。他的任务是在4月15之前赶到宝珠山庄，去替他父亲少年时的八辈之交江南大侠朱宽朱二爷去拜寿，将段家祖传的宝物碧玉刀带去做寿礼，然后再把朱家的宝珠带回去。宝珠山庄最珍贵的一颗宝珠就是朱二太爷的掌上明珠，他今年才17岁，他叫朱珠。据说朱二太爷今年破例做寿，就是为了替他这个独生女选女婿。姑苏朱家是江南名声最显赫的武林世家，朱的小姐不但是有名的美人，还是有名的才女。听到这个消息，江湖中还未成亲的公子少侠们，只怕有一大半都会在4月15之前赶到宝珠山庄。段誉是不是能确凭中选把这颗宝珠带回去，他实在没有把握，这就是段誉的心思。还有段家的碧玉刀非但价值连城，而且故老相传都说其中还藏有一个很大的秘密，无论谁只要能解开这个秘密，他立刻就可能变成富可敌国的武林高手。江湖中的豪强大盗们对这样的东西眼红的自然也有不少，他是不是能将这传家之宝平平安安的送到宝珠山庄去，他自己也没把握，这也是段誉的心事。但是在这江花红似火、春水绿如蓝的江南三月，还有什么心事是一个19岁的少年抛不开放不下的？假如还有一样，那就是他临出门时，他父亲板着脸耳提面命再三的嘱咐他切切不可忘记的七大戒条。直到现在，他仿佛还能听见他父亲那种严厉的语声：以你的聪明和武功， 已勉强可以出去闯荡江湖了。但这几件事你还是千万不能去做，否则我保证你立刻就有麻烦上身。这是我集几十年经验得来的教训，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段誉从小就是一个孝顺听话的孩子，这几样事他连一样都不敢忘，每天早晨一醒过来都是在心中反复的念几次。一，不可惹是生非，多管闲事；第二，不可随意结交陌生朋友；第三，不可和陌生人赌钱；第四，不可与僧道乞丐一样的人结怨；第五，钱财不可泄露；第六，不可轻信人言。这第七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千千万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来往。可段誉一向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不但健康英俊、彬彬有礼，而且喜欢笑，他很会笑，笑得很甜。何况他鲜衣怒马，年少多金，女人见了若不喜欢，那才是怪事儿。这本是段飞雄段老爷子最引以为傲的一点，现在却变成了最担心的一点。
女人本来就是祸水啊，江湖中的坏女人尤其多，你只要惹上了一个，你的麻烦就永远没得完了。
这句话段飞雄至少对他的儿子说过有50次，段誉就算想忘记都困难得很呐，你说是不是？江南的春色若有十分，那么至少有7分是在杭州。杭州的春色若有十分，那么至少有7分是在西湖。有人说西湖的春色美如图画，但世上又有谁能画得出西湖的春色呢？你如果路过杭州，若不到西湖去游一游，实在是虚度一生。你到了西湖，若不去尝一尝三雅园的宋嫂鱼，也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儿。现在段誉恰巧路过杭州，到了西湖，他当然绝不会留下了个遗憾在心里。宋嫂鱼就是醋鱼，鱼要活杀，而且要清蒸，才是最上品的。蒸熟了以后才浇上佐料送席，所以送到桌上还是热气腾腾，那真是入口就化，是又鲜又嫩。正如成都的麻婆豆腐，醋鱼叫做宋嫂鱼，就因为这种做法是南宋时一位姓宋的夫人所创始的。但西湖水浅，3尺以下就是泥潭，鱼在水里是根本养不大的，而且西湖根本就不准捕鱼，在西湖捕鱼搅浑了一湖碧水，岂非也就跟花间问道、焚琴煮鹤一样，是件大煞风景的事儿。所以醋鱼虽然以西湖为名，却并不产自西湖，而是来自西乡，尤其是塘西乡，不但梅花美，鱼也美，那里几乎是户户鱼塘，装鱼入城的船，船底是用竹子编成的，比西湖的画舫还大，鱼在船底就好像在江水里一样。船到五里门外，在小河埠靠岸，赤着足的鱼贩子就用木桶挑进城里去，木桶里也装满了江水，桶上的竹箩里还装着一大箩鲜蹦活跳的青壳虾。在曙色朦胧的春天早晨，几十个健康快乐的小伙子挑着他们一天的收获，踏着青石板路往前走，那景象甚至比醋鱼更能令人欢畅。于是临湖的酒楼就将这些刚送来的活鱼用大竹笼装着，沉在湖水里等着客人上门。西湖的酒楼家家都有醋鱼， 定襄桥上的花岗观鱼，老高庄水阁上的五柳居，都是用这种法子卖鱼的。只有永金门外的三甲园是例外。段老爷子最欣赏的就是三甲园，只要到了西湖，少不了要到三甲园去杀一条活鲜鲜的幻鱼清蒸来下酒，所以段誉也来到三甲园。三甲园就在湖边，面临着一湖春水，用三尺高的红漆雕栏围住，栏杆旁有十来张洗得发亮的白木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准备的鱼饵和钓竿，鱼已放到湖里，用竹篮围住，要吃的鱼就请自己钓上来。自己钓上来的鱼，那味道总仿佛特别鲜美。段誉钓了两尾鱼，烫了两角酒，面对着西湖的春色，没鱼也可下酒，何况还有鱼？所以两角酒之后又来了两角酒。段飞雄没有关照他，叫他少喝酒，只因为人人都知道段家的大公子有千杯不醉的海量，无论谁要想将他灌醉，那简直就好像要将鱼淹死一样困难。酒是用锡做的窜桶装来的，一桶足足16两，四角酒就是4斤。段誉喝的是比陈年花雕还贵一倍的善酿，这种酒本来就是为远来客准备的，虽然比花雕贵一倍，却未必比花雕好多少。真正好的陈年竹叶青，淡淡的酒，入口软绵绵的，可是后劲儿却很足，两三碗下了肚，已经是陶陶然的感觉。段誉喝的虽不是竹叶青，现在已有了那种陶陶然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准备喝完这两桶再来两桶，最后才叫一碗过桥双栈的虾爆扇面来压住这阵酒意。听说这里的面并不比官巷口的魁梧馆做得差，杭州人大多都能喝酒，他们喝酒用碗，一碗4两，普通喝个6、7碗都不算什么稀奇，但一喝就是5、6斤，就有点稀奇了。何况喝酒的又只不过是个18、19岁的年轻人。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注意他了，眼睛瞪得最大的是旁边坐上一个也穿着浅紫长衫的白面书生。这少年的年纪好像比段誉还小2岁。是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穿得很时心，样子很斯文，很秀气，看来正是和段誉出身差不多的富家子弟。最妙的是，他桌上也有好几个4碗装的空窜桶，显见得酒量也不小。酒量好的人，通常总是会对好酒量的人有兴趣的。所以他突然对段誉笑了笑，段誉没有看见，其实他早已经注意到这大眼睛的年轻人也不是对这个人没兴趣，只不过段公子虽然初入江湖，但绝不笨也不瞎，事实上他比大多数人都聪明得多，眼睛也比大多数人亮得多。他一眼就看出这大眼睛的小伙子并不真的是个小伙子，而是个大姑娘女扮男装的。在路上千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这教训段誉并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他一向是很听话很孝顺的好孩子，所以他眼睛就一直盯在对面的一艘画舫上。这画舫是从柳荫深处摇出来的，翠绿色的顶，朱红的栏杆，雕花的窗子里香妃珠帘半卷，一个风姿卓约的绝代丽人正坐着窗口调弄着笼中的白鹦鹉。就见这女人一只手托着香腮， 手腕圆滑，手指纤美，眉宇间仿佛带着那种淡淡的幽怨，仿佛正在感怀着春光的一老，情人的离别。她也是女人，只不过距离远的女人，总比旁边桌上的这个女人安全些。至少她总不能飞过这五六丈的湖水，过来找段誉的麻烦。但旁边桌上的女人要过来就容易的多了。现在这个女人就真的好像有这意思，突然抱拳道：“这位兄台请了。”段誉看了看后边，又看了看旁边，好像还不知道别人找的就是他。这大眼睛小姑娘抿着嘴一笑：“哼哼，我的兄台就是阁下。”这个女子笑的时候，鼻子先皱起来，就好像春风吹起了湖水中的水花。她不笑的时候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这一笑起来简直可以让男人去跳楼。段誉再想装傻也不行了，也只好笑了笑：“哦，阁下是在跟我说话？”小姑娘睁大着眼睛笑道：“不是跟你说话，是跟谁说话呀？”段誉轻轻的咳嗽了两声：“却不知阁下有何见教。”这小姑娘唰的一把将洒金折扇展开，轻摇着折扇说：“独眼不如同眼，如此佳日美景，阁下何不一驾过来共毛一醉？”明明连瞎子都看得出她是个女人，可她却偏偏还要装出男人的样子。段誉叹了口气说道：“哎，在下也颇有此意，怎奈素未平生，何况男女有别。”小姑娘愣住了，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你说男女有别？哎呦，你难道是女的？”段誉又笑了，忍住笑道：“阁下当然也看得出我不是。”小姑娘眨着眼道：“哎，你不是，谁是？”“你。”这小姑娘瞪了段誉半天，是摇着头低声的说道：“原来这人眼睛有点毛病。”她一只手还在摇着折扇，另一只手端起了酒碗，扬着脖子喝了下去。她喝起酒来实在不像是个女人。段誉在心里叹了口气，现在正是春天，她今年才19，正是最容易动心的年纪。他实在很想过去，只可惜他怎么也忘不了他父亲板起脸的样子。要做个又孝顺又听话的孩子，可实在不容易。夕阳满天，照得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更绚丽多彩。清雪般的绿柳，半开的红河，朦胧的远山倒映在闪动着金光的湖水里，远处也不知是谁在慢声而歌，这歌词很好听。小村姑光着脚下水去割灯芯草，一把草儿刚系好，躺在溪边睡着了，柳荫盖在他脸上，他的脚儿小又巧，三个骑士打马来，脸上全都带着笑，一个骑士跳下马，迟迟望着他的脚，有个骑士胆较大，居然亲亲他的嘴，第三个耍个把戏，怎么忘在歌词里？哎呀，可怜的小村姑，他为什么要贪睡？柔美的歌声，绚丽的词句，充满着一种轻佻的诱惑和挑逗之意。这是不是一个多情的村姑正在用歌声暗示她的情人 要他的情人胆子大一些。段誉忍不住又在心里叹了口气，他竟连看都不敢去看旁边那小姑娘一眼，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没用，连酒都不想再喝了，正想叫碗过桥虾爆扇面来吃饱了好找个地方去睡大觉。就在这时，湖面上突然有艘梭鱼快艇箭一般的是破水而来，快艇上迎风站着四个浓眉大眼头皮刮得发青的健壮大和尚。